各位佛友，欢迎大家啊来到正勤乐住禅林啊，一同庆祝这个2023年的新年哈、在此呢，希望大家万事如意，新年进步，步步高升。OK， 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开示的这个经，也不是经哈、为大家开示的是如何面对人生的得与失。得是得到嘛，失就是失去嘛，好，这个是我们生命中没有办法避免的，对吗？好，除了那些包括小孩子也有得不到的东西嘛，好，所以我们生命中是没有办法逃避得 gain 失 loss 啊，既然没有办法逃避啊，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它？不要因为得到呢就洋洋得意、非常高兴，然后一时被胜利冲昏了头，第二天呢突然间失去什么东西又大悲痛苦流涕啊，捶胸顿足啊，然后后天又得了又再大喜，大后天又失了又再大悲，这样的生活太难受了，对吧？是被这个情绪啊，被人生的得与失牵着走，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人生的得与失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佛法对我们就没有效用了。我们都是学佛的人，啊，如果面对人生的得与失还跟平常人一模一样的话呢，那我们就问自己了：我到底有没有把佛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？如果有的话呢，我怎么会跟别人一模一样呢？啊，所以就要问自己这件事情。不过也没有关系，你还找不到如何面对人生的得与失，今天我就教你，跟你分享如何面对人生的得与失。啊，得到我们都知道了哈，比如说生意兴隆就是得嘛，身体健康也是德啊，事业有成，家庭幸福，还有呢啊，很圆满，一切都很圆满，就是人生的德啊。失也很多啊，啊 ，COVID-19 的时候啊，失去亲人啊，然后家庭不和嘛，以前可能丈夫出去做工，很少冲突。但 COVID-19 整天在家，两个人面对面的很多的冲突，所以变成有很多的失落啊，很多的这个 conflict 啊，变成了很多人又中了忧郁症啊，所以这是人生的失。还有呢啊，事业 COVID-19 很多事业得不到啊很好的进展，也是人生的失啊，思念呐、年轻人的思念呐、学业没有进到他要进到的大学呀、等等，这是人生的失啊。所以这些人生的得与失是世间八风，谁都逃避不了，佛陀也逃避不了，更何况凡夫啊！啊，只是圣人对待得与失有他的方法，我们就没有方法了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探讨一下。啊，如何在面对人生的得与失的时候，能够保持一种比较equanimous 一种比较平和的态度，不要太过大喜大悲。在易经，在这个中医来讲，大喜大悲是对很伤身体的，非常伤身体。那在佛教来讲呢，不喜不悲才是最上等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啊，在还没有讲故事之前呢，我先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你就知道应该以什么态度来面对人生的得与失。有一个智者老人呐、有一个老人哈、智者，有一天呢，他牵着一只马去草原上，给了匹马奔跑嘛，奔驰嘛，哈。回来的时候呢，傍晚回来的时候呢，他空手回来的，没有马，所以他邻居就问他说：“哎，老伯，你的马呢？”“我的马走失了。” 然后我放马没有注意，他走掉了，走失了，他失去了一只马。然后那个邻居就很可怜他嘛，啊，哎呦，那太不幸了。他讲，那老人讲，老人哈哈大笑讲，他说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人家失去一条马，失去一只马，人家可怜他，他说失去一只马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啊，这是什么心态 ？OK， 然后第二天呢，他失去的马带回另外一只骏马，骏马就是那种年轻的马，很会跑的马。突然间家里又多了一只马，应该是喜很可喜可贺的事嘛，哈。所以隔壁邻居，哎，昨天失去一只马，今天多了两只马，是很恭喜这个老伯啊，老伯恭喜你了，突然间又多了一只马。那老伯怎么回答呢？这可能是一件坏事啊，这未必是一件好事。他说这未必是一件好事啊。然后第三天呢，他的孩子啊很高兴嘛，家里多了一只马，骏马，就带爬上这个马到处去奔驰啊。傍晚回来的时候呢，切了一条腿。他因为那个马，他没有办法控制那个马，跑得很快，从马掉下来了，腿啊切了一条腿。那个邻居看到他儿子一拐一拐的回来，切了一条腿，也是很同情他嘛，说老伯，哎呀，对不起，看到你儿子啊切了一条腿，哎呀，多么不幸啊！老伯怎么回答？啊，老伯哈哈哈大笑，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你们听懂吗？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对我们来讲，哎呀，真是坏事啊，对吗？我的儿子切掉了腿，切掉了一只，我一定是非常难过的。但是老伯不怎么想，老伯是智者来的啊，很智慧，很有智慧的人。他说这未必不是，哎，怎么讲？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所以儿子切了腿，断了一只腿，他说是好事，他说未必不是好事。结果三个月过后呢，这个突然间国家起了战争啊，兵乱了 啊，战争连连，那政府就要征兵，每一个年轻人 compulsory 一定要去做兵，做兵有时候就死在战场上，或者回来残废更严重啊。所以当这个政府的人来到这个老伯的家，硬要他的孩子征兵当兵啊。他孩子一出来切了一条腿的，就是一拐一拐的，怎么去打仗啊？跑都跑不动，切了一条腿不能去打仗，所以他切了一条腿反而救了他一命。所以他老伯讲啊，未必，他切了一条腿未必不是好事。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老伯，这么智慧的老伯，他是什么心态来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呢？哦，他失去马是失意嘛，哦，那马又带了一只好马，得意，他也不觉得怎么样。然后他儿子切了腿，很失意嘛，他也不失意。哦，孩子后来不用去征兵了啊，故事圆满结束了。那问题就是，为什么他对人、对这世间的得与失，他能够看得很淡？因为他的智慧就像老子的智慧一样，老子哈，大家都知道哈，老子有一句话很出名的，祸福相依，祸我们的祸 loss 跟福 gain 这两个是靠在一起的，老子有一句话嘛，祸福相依啊，所以我们活得很快乐，一切都很顺利的时候哈，不要忘记了祸就在你旁边了。啊，那我们很失意、很低落、很人生走到最低谷的时候，也不要忘记了，福就要来了。福就要，哎，祸福相依是人间的真理来的。所以这个老伯就是因为看透了世间的真理，所以得来的时候，他知道这个失快要到了。失来的时候，他也知道得快要到了，所以他能够看透。看到这个世间的真理，啊，同样的哈，以后我们不顺利的时候，啊，要想一想，哎，可能福就要到了，啊， 失意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太过难过，好，要想一想，可能福就要到了。你这样的心情才能够平舍，才能够淡然，才能够一样的快乐。如果我们得意的时候，就认为这个是永恒的啊，我们很得意啊，一切都顺利，家庭有成，事业顺利，身体健康，样样顺利的话，我们以为这个是永恒的。然后万一失意来的话呢，我们是经不起打击的啊，经不起打击的话，那会很严重的伤害你的身体啊，精神受伤害，身体受伤害。同样的，得来的时候也不用太难过，比如说突然犯病啊，失去家人啊，或者生意失败啊等等啊，也不用太过难过，可能随着来的就是福了。尤其是得啊，我们很难在得意中学习，对不起，尤其是失去啊，我们很难在得意中学到东西，但是 I guarantee you，我们肯定能够在失意中学到很多东西，因为失意就是人，就是佛陀讲的苦嘛，苦地嘛，就是因为有苦地，我们要找一条解脱痛苦的道路，你才会走进佛门的。一个很幸福的人不会走进佛门的，啊，他会失意了，因为太痛苦了，然后他要找一条出路 escape。啊，所以他就会慢慢去思维，去思索人生的真理，然后去找寻，最后给他找到一条解脱痛苦的道路。所以呢，我的人生呢，啊，我自己的人生呢，我学习最多的就是从我的痛苦中学来的。啊，佛法当然是从佛陀跟我的老师那里学来的，但是我痛苦，我个人的痛苦中啊，我一定要学到东西。不然我就白白受苦了，太不值得了，啊，所以我一痛苦我就想，我到底为什么会有这个痛苦，是什么原因，我一直去追究追究，哎，慢慢我就学到很多很多东西了。所以我一向来都不太害怕痛苦的，我反而很害怕住在 comfort zone 舒适区啊，住在舒适区太久我就有点慌了，因为我知道我快要堕落了。住在舒适区的人呢，都是慢慢的带有惰性，就懒惰下来的，一切都很顺利嘛，你也不用去什么什么，慢慢你就会松散懒惰下来。我最怕就是这一点，啊，好，这也是我的对人生得失的态度了，啊，失意我害怕，得意失意我不怕，得意我害怕懒惰，越来越懒啊，所以我就从中学习，好。那所以要对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呢，你就要去思维啊，没有永恒的得，也没有永恒的失，得了过后就是失，失了过后就是得，人这就是人生。所以你能够以这样的态度，我们讲如实之见的态度去面对人生的得与失的话呢，那什么都难不倒你了。好 ，OK， 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啊。有一个那个富翁，百万富翁哈，他要死的时候呢，他有两个孩子嘛，两个儿子啊，他把80%的财产交给他的大儿子，把20%的财产跟一粒金戒指交给他的小儿子，好像有点不公平哈啊。然后呢，他跟他小儿子讲说，啊，你不要埋怨爸爸只给你20%的财产啊，但是呢，这个金戒指呢是无价之宝来的，啊，就算我给你100%的财产，也比不上这一只金戒指。但是这个金戒指里面呢有一些奥秘，你要自己去研究，它才能够成为你的无价之宝。啊，如果你研究不出来呢？那这无价之宝没有用的，这样他爸爸就死了。那个小儿子呢，因为很尊敬爸爸嘛，就整天拿那个金戒指来这边看那边看，到底什么无价之宝啊，我卖掉也只是多一点点钱罢了嘛，到底里面藏了什么无价之宝。所以他整天就研究研究，终于给他找到答案了。什么答案呢？那金戒指上面写的说，一切 都会变的，一切都会变，五个字吧，一切都会变的。那他儿子就是儿子啊，很奇怪，一切都会变是无价之宝来的吗？一切都会变的。OK， 不要紧了，既然爸爸这么说，我就相信我爸爸吧。所以他整天就拿着这个来念，一切都会变的，一切都会变的。他刚开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啊，一切都会变的，一切都会变的，一切都会变的，整天都念。然后他大儿子呢，拿了80%的财产，就要做生意嘛，不然财产肯定会用完的嘛，所以他就投资买股票，啊，买股票，股票一涨的时候，哇，喜得快要飞上天了，大喜啊。过了几天股票又跌了，哎呦大悲啊，痛苦的要命啊，早知道早点卖掉啊。再过几天股票又涨，他又很高兴，高兴的得意忘形。股票跌下去他又难过的整天整天难受。结果呢，长期这样大悲大喜大悲下大喜呢，变成心脏衰弱啊。我一个中国学生呢，我去中国的学生还是跟我讲，我是搞股票的，搞到最后我心脏衰弱，跟这个大儿子一模一样。好，股票涨的时候你可以赚很多钱，掉的时候你可以输很多钱啊。那平常人啊，那你承受得了这样上上下下？结果呢，这个大儿子呢变成心脏衰弱，奄奄一息啊。所以父亲给他的钱财不但帮不了他，还让他心脏衰弱，奄奄一息啊。那小儿子呢，也拿那个20%做生意。生意赚钱了，他就想请那个金戒指，这是会变的啊！赚钱了，这是会变的。生意失败了，他想起那个戒指，这也是会变的。所以当他做生意的时候，不管是得意还是失意，不管是赚钱还是亏本，他都知道这是会变的，这是会变的，这是会变的。所以他活得非常快乐，活得高高兴兴，非常快乐，一点忧愁伤感，大悲大喜都没有。他寿命比那个大儿子不能长了几十年了，而且他活得快乐，活得充实，活得自在，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打扰到他的心。因为什么事情打扰他的心，这一切都会变的啊！太高兴他也知道这也是会变的，太失意他也知道这是会变的。这个就是如何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啊！所以你们做父母的啊，要给一粒，要给一粒金戒指啊，给你的孩子，不要只是给他钱，然后金戒指你给不了金戒指，买一个银的，买不起银的，买一个木的，跟他刻上这个东西，这个才是人生的无价之宝啊。好，再讲另外一个故事啊。其实这一切都是会变的，也是叫我们思维什么？我们讲无常想啊。Anicca Sanya 无常想啊，这也是这一切都会变的，都是无常的嘛。世间的真理就是无常，但是我们知道无常，又很容易忘掉它啊，就是不容易把它实践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所以我们的情绪就会很受得与失的影响啊。那在佛陀时代呢，有一个妇人呢，将军妇人，她时常思维这个。一切都是无常的，跟这个金戒指一模一样啊！他时常思维，一切都会变的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这是他人生中每一天都要思维的真理来的。这个真理呢，佛陀出现已失，不出现已失，真理是造走的啊！佛陀不是创造真理，佛陀是发现罢了，真理已经存在，佛陀是发现它罢了啊！所以这个将军夫人呢？那每天都思维，一切都是无常的哈。那他生了六对妈生子，就是说他有12个孩子。那这个12个孩子呢，跟着他的父亲将军嘛，出外打仗都是勇士来的，所以他家庭啊得到很大的尊重，就是功劳很大，功绩很大。但是中国文化啊。跟这个可能是世间的文化就是这样，功高震主啊！你做一个下面的人啊，你功这么高啊，连皇上都会害怕你。所以害怕你怎么办？害怕你叛变吗？你叛变抢了我皇位，我不是糟糕？所以皇上要先下手为强， 把他们去掉，虽然他们的功很高，所以我们做属下的有时要知道、哦、自己风头太大要低调一点，树大招风啊，真的你风头太大啊，你上司是不高兴的啊，懂得保护自己。以前我也不会，听多了这些就会了，功高震主啊！你看整个中国历史都是功高震主的，都是被杀的，只要你功绩高过皇上一定是被杀的，皇上他要保住他皇位也没办法啊，嗯，所以这个皇上呢就想了一个诡计啊，跟他这个将军跟他十二个孩子说，边界有叛变，你们去压住这个叛变。所以他十二个孩子跟他将军就一起出去了，出去要压制这个叛变，但是在半路上被皇上设计，全部杀到光。杀到光呢，他们的属下有一个就带着信要回来通知将军夫人嘛。刚好那个将军夫人呢在家里供生，请了舍利弗尊者啊，舍利弗尊者来供生。然后他的其中一个人就进来了，把这个他的将军的随从给他塞了一张纸，然后他拿出来一看，啊，将军跟他所有的儿子都死了。作为一位母亲啊，啊，这个是没有比这个更加打击他的了。但是呢，他看到这个将军夫人呢，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因为他时常有思维嘛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一切都是会变的，所以他看到这个，他知道无常实现了啊，无常印证了，他面不改色，还是照样的去亲手侍奉舍利弗尊者。为什么呢？第一，因为他时常都有思维无常。第二呢，他现在在做着善事啊，能够亲手侍奉舍利弗尊者，就是大将，这个就是上首佛陀的上首弟子啊，那是天大的福报啊。所以他不要因为这个悲伤影响到他行善的那种快乐，所以暂时不要去相信，放掉啊！这个是要有耐力的人才做得到哈、哦。如果我们受到这样子，可能马上晕倒了，还有那里还有心去做布施 啊？所以很多人失意了，不去做布施，反而是最大的损失。当你最失意的时候，你最快要去行善啊！所以他照旧去复侍那个舍利弗尊者，然后呢，这个他的一个佣人呐、啊，也是想拿一些butter奶油来供养这个舍利弗尊者，但是他紧张嘛，因为佣人嘛、啊，很紧张，他就不小心把这个奶油给打破了，在当面这个僧团面前给奶油给打破了。好，那舍利弗尊者呢，很担心这个将军夫人会骂这个佣人呐、啊。啊，他就跟这个将军夫人讲，啊，一切刑法都是无常的，啊，就是提醒他啦，一切都是无常的，你先不要因为这小事去骂你的佣人哈，一切刑法都是无常的。然后将军夫人呢，就把他的那张纸啊，交给舍利弗尊者看，你看，我现在收到啊消息说我的62位孩子跟我的先生同时被杀死。我都不为所动了、啊，我哪里会为一件小事去骂他呢？啊，这是无常的东西嘛，凡是升起，最终都会灭去的。啊，所以这个将军夫人呢，为什么能够面对人生最痛苦、最失意的事情而保持不为所动，如如不动？他的心能够如如不动呢？这是很大的这个修养来的，啊。这个修养也不是自然会的，啊，就是他时常每一天都带着那个金戒指，每一天都思维，一切都是会变化的，啊，一切都是会变化的。所以当事情真的来了，当危机、失意、灾难全部来了过后，他就能够泰然处之。那万一我们完全从来没有思维过无常的人，啊，突然间 医生宣布你中了这个病那个病，马上就脸青青了，马上就承受不住了。好，有一个医生呢，酒后的哈，他是专门治癌症的。然后呢，他说，如果什么这个病人呢、啊，来到我这边啊，然后我跟他们讲，你中了癌症，然后这个病人呢，有多少 percentage 啊，会活下去或者死的话呢？我一看我就知道了。他是用什么方法来看呢？他自己的经验哈、啊，他说如果跟这个病人讲你中了癌症，这个病人马上吓得脸青青，全身没有力啊，就要晕倒了啊。他这个这样的病人活不了多久。但是如果一个病人呢，我医生呢跟你讲你 diagnose 是有 cancer 的啊，这个病人无所谓，不太无所谓了，就是哎有就有了啊。人生本来就是无常的嘛，对吗？我不要他癌症，他来了，我不是接受他咯啊？这样的病人，他说100%活得下去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个叫心态，我们的心态。所以他说很多癌症是不是死于癌症的，死于恐惧，整天在担心，哎，几时死了？要死了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，所以提早死了。因为《黄帝内经》有讲嘛，百病由心生，很多病是心生出来的，食物只是30%罢了。所以大家拼命吃健康食物，花到钱健康食物。我一个学生吃素20年，结果中了癌症。好，身体健康有4个因素，一个是我们的业，前世造的业，杀生太多，精神多病，这是一定的。好，第二个呢，食物。如果吃垃圾食物啊，肯定也是百病丛生啊，但是不是绝对的因素啊。第三个呢，是气候，好像我的病都是气候病的，只要一下雨就病了，病了全身没力，然后可以病3个月，下雨一天我病就好了，哈哈，这个是气候病，我就是气候病啊。第四个是心病，业障跟心病占很多%，食物跟这个占的比例可能没有这么大。美国一个医生呢，也是很出名的，他的研究也是讲70%-80%是来自于心，不是来自于食物。美国的跟《黄帝内经》讲的一模一样。所以我们学佛就是修你的心啊，你慈悲心待人，就是有身体就会很健康啊。不要把全部的钱花在食物上面了，食物只是占30%啊，你的心要有慈悲心啊，健康的心，快乐的心，助人的心啊，了解无常的心啊，对得失，比如说一个人刚才我讲的哈、啊，股票真的大喜，股票跌了大悲，这个人让你活得长，肯定是活不长的。就算他吃天下最好的食物，全素 organic 全部，他也是活不长，因为他的心已经被控制住了，他的心被他的这个生意控制住，大喜大悲，所以他是活不长的。OK， 所以呢，要如何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呢？时常思维这个无常。带着一个金戒指，如果买不起金戒指，你带着一个隐形的戒指，这个隐形的戒指就是一切都会变的，每天就是念，得意的时候也念，失意的时候也念啊，这个就是你的财宝，谁也抢不了，你才能够做一个真正快乐的人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思维无常，祸福，祸福相依，祸跟福是一定依靠在一起的啊，不可以，不可能永远的得意，也不可能永远的失意，千万记得这一点啊。OK， 这是第一个啊。第二个呢，要怎么让了解人生的得意，要如何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呢？就是要思维因果啊，这个是专门佛教有的啦啊。因果就思维因缘果报啊啊，比如说佛陀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的，就是他的德行，他的定。决定会是天下最高的，好，连天神都要礼拜他的，但是他活在这个人间也免不了要被人家毁谤啊。当他佛没有出世的时候呢，世间的人啊， 世间的人都很扶持外道，外道啊，因为佛陀没有出世，真理没有显现嘛，我们又不知道要跟谁，所以随便跟一个师父了啊。佛陀一出现的时候呢，他宣扬的是圣地八正道、十二因缘哈、啊、真理呢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突然间就得到很多智者的追随，所以大家就去供养他、追随他。结果一下子呢，外道就少了人供养，那外道肯定就是不甘愿嘛，妒忌嘛，所以他们想办法呢，使佛陀的想办法去攻击佛陀，让他的名声败坏。所以他的一个女弟子呢，就去每一天呢打扮的花枝招展，然后去欺凌精舍啊，然后呢到了门外，一定会碰到很多人，每天看到这个女人去嘛，然后到了半夜他就偷偷跑回家去外道的家里住，然后早上七早八早又跑到这个奇岩精舍，好像从奇岩精舍出来，好像是在那边过夜了啊，人家问他，他就故作神秘咯，故作神秘，所以人家就更加啊猜测。到了七八个月啊，他就把一块布放进肚子里面，然后就宣布说他跟佛陀每天去找佛陀，结果有了孩子。这句话如果讲出来的话哈，他跟大众宣布啊，佛陀让我怀孕了。这句话讲出来呢，有的人会相信，有的人不会相信。什么人会相信呢？啊，对佛陀没有信心的人肯定就会相信啦。对于我来讲，我死都不相信啊，对不对？对我来讲，我怎么可能会相信？我都不会做，佛陀会做吗？所以我肯定就不会相信，对吗？但是不相信的人就在那边喧闹，喧闹越传越多嘛。我们讲好事坏事传千里啊，好事没人讲的，坏事就传千里。然后呢，他们达到目的了，这个外道达到目的过后，还来另外一招，把这个女的杀掉，杀人灭口嘛，以后就没有证据了嘛。杀掉过后呢，他就把这个女的尸体埋在奇岩精舍的前面，就是我们寺院的前面这样嘛。然后他就宣布，哎呀，我的女弟子失踪了，我的女弟子失踪了，然后到处去找，然后他就在奇岩，因为他们自己埋的嘛，所以就在奇岩精舍找到了尸体，所以他们就宣布佛陀杀人灭口，所有的僧团都是坏人。你看佛陀使到我的女弟子怀孕又杀人灭口，哇，这两条罪加上来了，这两条罪加在一个出家人的身上啊，我快要悲伤了，如果是普通人了，也一定是要承受不了的。第一个已经是很严重了，杀人还杀人。所以阿难尊者他们每次去托钵的时候，这两条罪加上来，这些僧团每次出去托钵都被人家骂，被那些不相信没有信仰的被他们骂，骂到他们才是没有办法去托钵，太恶毒的话了，太不好听的话了。阿难尊者呢，阿难尊者就受不了了，他就跟佛陀讲，世尊，我们离开吧，这边的人呢太邪恶了，太坏了啊。世尊就说 OK， 我们离开了过后去到另外一个世尊，如果另外一个世尊又以同样的态度来骂我们、毁谤我们啊、造谣，那怎么办？阿难尊者又在走 ，OK， 然后又去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过后又怎么样？阿难尊者说，又在搬迁，那世界没有容我们的地方的。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啊，轻者自轻啊，忍耐七天。佛陀讲，你在我们再忍耐七天，七天过后一切就会云开见月。然后呢，那个杀了，在这七天里面，因为这个国王也是佛教徒来的，国王也是供养佛陀的，他当然也不相信，但是你要找证据出来啊，你不能够说我不相信你就不判佛陀的罪嘛，所以他到处派人去找真相啊，派了很多密探。有一天那个密探呢来到一个酒吧酒店哈，刚好那个杀人凶手是被雇佣来的，喝酒喝多了嘛，啊，喝多了就是特别爱讲话的。以前我不知道哈，我家人新年呢，我大哥是从来不喝酒，哎，不是不喝酒，我没有跟酒徒在一起的嘛。新年的时候，我大哥是不爱讲话的， 一喝了酒啊，哇，什么话都讲，我实在是很 shock， 所以我才知道，哇，原来喝酒了就会爱讲话。所以这两个酒了这两个歹徒了，喝了酒过后就讲，结果把他杀人的这个也讲出来了，刚好面瘫刚好在旁边啊，证据在了，捉去判，结果他们爆出来是外道做的，包括毁谤佛陀，跟女孩子有关系杀人都是外道做的啊。七天过后，这七天过后一切云开见月，一切都恢复真相了啊。那我们要问，为什么佛陀要忍受？为什么佛陀在面对人生的失意，这么失意的时候呢，能够不为所动？他的弟子都受不了了啊，阿难尊者实在是受不了，一直要走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思维，这是他的业，这是他前世造的业。他前世毁谤过必知佛，说必知佛没有持清净的业，毁谤人家没有持清净的业，所以这一世呢，他就被人家毁谤了，毁谤持戒不清净，杀人是破戒嘛，跟人家有身孕啊，有这个性交也是破戒嘛，所以这是他的业。当他一旦他当他看到这是他的业的话呢，你要怪谁呀？怪不了别人的，怪自己，怪自己当初无明，怪自己当初啊受这个烦恼控制着。那如果他前世造了业不用还的话，那不是很不公平吗？啊，就算我跟人家借100块，我一定要还的嘛，这是公平交易嘛。所以当佛陀思维这是我的业，他能够泰然处之，能够接受面对的所有失意，所有的不如意的事情。所以我自己也是这样啊，如果有时候疏忽了，没有思维，这是我造的恶业，现在是我的果报，我就会生气。一旦我思维，哎呀，这是我的业了，我跟这个人相处，我时常要生气，是我的业。好，这是我，当我一思维这是我的果报的话，哎，我气就生不起来，没有办法生气，因为这是我的果报，我要承受的。所以思维这个业跟果报是个很好的 ，very soothing to the heart， 你也不会怨恨别人，不会埋怨别人，不会埋怨别人对不起你。这是我的业，我承受，我还了就没事了嘛。好，但是，啊，但是人的心理啊是很奇怪的。如果呢有一些信徒啊来找师父啊，师父就讲，哎呀，这是你前世造的业，他们以后绝对不会再来。我跟你讲。啊，我在印尼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印尼信徒来跟我说啊，他说。师父，我们佛教徒啊，因为很多人生很多不如意的事嘛，我们一定要找一个人倾诉的啊，然后都希望找师父，因为师父有佛法有正见嘛，能够给我们比较明智的引导嘛，所以我们就会来找师父倾诉，我为什么这么不幸啊，为什么这个不幸的事情发生，一连串的不幸的事为什么一起发生呢？那这个印尼的佛教徒说，所有的师父都会讲，哎呀，这是你前世造的业啊，那我们全部就成为基督教徒，回去马上变成基督教徒。当他这样跟我讲的时候，我是很爽，因为当我思维这是我的业报的时候，我的怨恨所有都消失到完，我觉得好像很清凉很好啊。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不这么想？那我实在是不明白。所以他第一次跟我讲，我真是震撼的不知道多震撼。后来我想到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你们知道吗？为什么啊？那些出家人跟他讲，这是你们的业啊，你要承受，还完了就没事了，他们就不愿意再成为佛教徒，情愿去成为基督教徒。为什么呢？啊？不想什么 ？OK， 这是一个很好的答案啊。因为如果你信基督教徒呢？上帝帮你还债，你信我就得救嘛，你不用对你的业负责任。然后信我者得救吗？上帝帮你负责任，你不用负责任，所以他心中很舒服啊。这个就是人性的懦弱，人性他的内心有懦弱的嘛，啊，不是每个人都强大的啊，
他人性都弱弱，他做了坏事，他没有办法承担，已经是很痛苦了。你又再跟我讲，这是我前世造的业，我更加痛苦。所以呢，我要转去佛教，我转去基督教啊！你信我得救，我把这一切让上帝来我帮我承担吧。这个是懦弱的表现，不愿意面对，啊，就是他讲的不愿意面懦弱的表现。啊，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是因为我们人生众生啊，不相信自己有这么坏。啊，我们现在是佛教徒嘛，我们在做善事嘛，听经，听经做布施嘛。如果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啊，师父跟你讲，这是你的业。你一定很不感恩的，我前世有这么坏吗？我前世有这么坏？我再跟你讲最后一个故事哈。我在中国讲经的时候，拜六礼拜嘛，拜六的时候就是讲这个业因果的嘛哈啊，然后讲完了过后，第二天呢，刚好一个女的，她昨天没有来听经，今天才来的，然后。到了 question answer 问题回答的时候，他就问了一个问题，他说师父，我被人家骗了100千，他说我被人家骗了100千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他说我今生这么好的人，我从来没有骗过别人，但是为什么我就会被人家骗100千、啊、为什么会这样？他一问完过后啊，所有的听众都在笑，因为所有的听众昨天已经听我讲完了因果了嘛，所以他们都知道原因了，所以每个都在笑、哦、然后只有他昨天没有来听课，所以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被人家骗了100千。然后呢，我就 testing 他一下，看我对人性的认知是对还是错的。我就跟他讲说，一般上我是不这么讲的了，但是我要 test 一下，也要听众能全部明白这是人性的东西哈。我说哎呀，那是你前世啊拐跑了人家100千啊，所以今世就会被人家骗100千。他马上站起来说，我不相信我过去有这么坏。一模一样，你看啊，这是最好的这个 evidence 啊。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，如果师父跟你讲这是你的业啊，你不愿意接受我前世有这么坏，因为你认为你自己是好人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漫长的轮回啊，轮回这么漫长啊，怎么可能我们每一世都是好人呢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前世可能当屠夫啊啊，可能当什么阿龙啊，是阿龙吗？是叫阿龙 啊，可能当阿龙骗人家钱什么？我们前世做坏的，包括这个摩利萨达菩萨，前世都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啊，更何况是我们受记的菩萨。都会患上这个破戒的，更何况是我们啊！今生我们是好人，是的确，但是前世我们不知道嘛啊！那不知道，如果不幸的事发生了，我们能够思维啊，这是我前世因为无明啊，因为无明没有听闻佛法啊，前世不一定是佛教徒嘛啊，可能是基督教徒毁谤佛陀也有啊。啊，所以我前世因为无明，没有听闻佛法，不知道什么是善，不知道什么是恶，啊，那结交损友，所以我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。那这一世前世不一定是最近的那一世哈，前世就是漫长的轮回的每一世都有可能。那这一世因缘果报成熟，那也是公平嘛，那是公平交易，我应该坦然接受，然后把这个债还完。还完过后我就清我的债了，我死而无憾了、啊啊、那我很多善业，我前世造的善业也会成熟，我也是可以同样享受善的果报的嘛、啊、但是如果说我们做善业嘛，我们大家都比如说生意兴隆啊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如果我说啊，这是你前世种的善因啊，每个高兴到要飞上来了，高兴到飘要飘上来了。但是我讲，如果是恶业成熟，这个恶业大家都很不高兴，这个叫做不如实对待人生的真相。要听好话可以啊，我可以讲100句好话给你听，但是你智慧不长了有什么用啊？啊，所以我是最不喜欢讲好话的。多了信徒越来越少，就是这样，不懂得讲好话，因为实话都是很难听的，真实语是最难听的，所以真实语很难 practice 啊。那作为佛教徒，我们要与众不同嘛， 我们那里还要只听好话吗？如果人家来跟我讲好话，我都知道了，不是真话来的。我在缅甸呢，有一个女众，我们的头啊，我们小雷的头，她的嘴巴特别的甜，甜到啊，跑禅师说她嘴巴有插上蜂蜜的，连老师都要批评她嘴巴插上蜂蜜。你看她讲的话，谁要相信？让你舒服一下，结果失意就来了。让她讲的话得意了，等下失意就来了。所以啊，我讲你们要讲奉承的话，倒不如讲真的话啊，真诚的话，那个才是有力量的啊。所以呢，啊，最后呢，要如何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呢？啊，第一个思维祸福相依啊，没有永远的得意，也没有永远的失意啊。第二个呢，要思维业报啊，一切顺利、一切得意的时候，也是要思维，哎，这是我前世种的，种的善因。今天得到了善报，我要继续造善业，让这样的善报继续。好，那失意的时候呢，也要思维，这可能是前世无明啊，因为不了解真理，或者结交损友，造下的一些啊不好的因缘，那就成熟了，不要紧，我还债嘛，还完就没事了嘛。啊，还完了，善报善业成熟了，我又得到了好的善报，这样我们才能够很坦然的面对人生的得与失啊。这个是我送给你们的新年礼物啊，
善善善善。